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节到第十五节，从此就认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世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始终，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让我们再一同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求你把你自己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主，求你从我们的生命里面除去一切的恨，好叫我们丰丰盛盛的经历你自己爱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你的圣名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好，我是卫道弟兄。现在我们开始继续的跟诸位来查考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真道与异端的分辨是如何的。我们已经在约翰一书的前面两章半里面查看到，原来耶稣基督的福音不但是讲生命，而且是满足光、赦罪和爱。我们要防备这个世界里面一切引诱我们离开神的东西，我们更要防备抵挡神、撒旦、魔鬼的势力，用各种的方法要叫我们偏离神的道。但是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有一个不同的生命，这生命是不会犯罪的。那我们现在还要从消极方面来分辨一下，神的儿女跟魔鬼的儿女到底有什么分别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是的，从一个人对罪的敏感性，怎么样的反应可以看出一个人是不是属于神的。一个信了耶稣的人，是的，因为还活在肉身里面，有可能会软弱，会犯罪，但是他对罪的态度就不会像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那种的光景。那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吧。我曾经有机会带过一位弟兄信主，这位弟兄的文化水平并不是太高，但是他倒是蛮会做生意的，所以他拥有好几间的餐馆。那么这位弟兄他跟我们祷告接受了主之后，差不多一个月，在我们的查经聚会里面，他就有这种的感叹，他就说：哎，弟兄啊，我呢，这个人这个样子真不像信耶稣的了，一想不像样，像你们文质彬彬的，我这个样子根本不像啊。我弟兄，其实也不一定啊，为什么你会这样说呢？他说，你不知道，我们在餐馆里面做事的人啊，特别在厨房里啊，彼此的交谈呢，粗犷的不得了啊，开口呢就是那些很脏的话，那但是呢不喊的话呢，那又好像做不动。他说，我看呢，您都是那么文质彬彬的，这个真不像样啊，我这个样子真不像样啊，哪里像个基督徒呢？我就问他了，我说，弟兄啊，你怎么会这样说呢？那比如说你过去在没有信主之前，你这样喊来喊去，你心里面觉得怎么样呢？他说，没什么，我喊的时候好痛快啊。那么我说，那这回是不是我告诉你不该这么喊呢？他说，没有啦，你也不知道我是这么喊的嘛。我说，是啊。那是不是你的爱人叫你不要这么喊呢？没有，我从来不给他进我的厨房的。那我说，这就奇怪了。 你想想看，一个月前谁进入你的生命，现在在告诉你不应该这样做。他想了一下子，一个月前我请了谁进来啊？耶稣嘛。哦，所以他现在他过去那种的生活，那种喊来喊去的坏习惯呢，谁告诉他不应该这样做？是主耶稣接受圣灵在他心中告诉他的。所以你见到过去他这样喊来喊去，他觉得很痛快，现在吗？现在觉得很痛苦了，觉得不对了，因为他里面的生命不同了。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是，这是使徒约翰给我们的信息啊。一个属于神的儿女，他的生命不同了，他不再是魔鬼的儿女了，他的生命不再是由魔鬼来管的了。一个这样的人呢，他呢就不会甘于在罪恶里面打滚的。所以不行义的就是没有一个习惯性的显明啊，一个习惯来行神的标准的话，那这就不是属于神的了。圣经就特别提到一个属神的人的特性，就是会爱弟兄。我们这里呢，圣经是特别提到弟兄，那意思呢就是一同有神生命信了主的人。圣经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爱全世界上的人的，但是在约翰一书里面是特别强调基督徒彼此之间爱的关系，所以他这里强调是爱弟兄啊。为什么我们该这样呢？使徒约翰呢不厌其烦的告诉我们说，我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是要彼此相爱。这个命令呢老早告诉我们了，我们有听见的了。那这个呢是爱的命令。那所以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生命，我们应该要彼此相爱。他提出一个属魔鬼的一个例子，第十二节呢就给我们见到了是该隐了。该隐呢他说是属那恶者的。那我们要想到该隐的故事了。诸位弟兄姐妹们，你知道该隐呢是亚当跟夏娃呢所生下来的第一个儿子，可以说是他们的头生的儿子了，也可以算是人类的第一个婴孩了。该隐呢生下来的时候呢，在夏娃的眼目中啊是十分有价值啊。因为该隐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价值的意思了。原来现在那个夏娃呢十分的看重该隐了。而且该隐还是真正的继承父业哦。圣经告诉我们说该隐是种地的，亚当的职业呢神吩咐给他的就是要种地嘛，所以该隐呢是名副其实的继承父业，做农夫了。那我们也记得呢他的兄弟嘛叫做亚伯了。亚伯啊，圣经啊就是很简单的提说是该隐的兄弟而已了。亚伯这个名字呢十分有意思的。亚伯这个名字在圣经旧约里面呢有一卷呢，第一节呢他这个字呢就出现了五次。你想想是哪一本？这节圣经呢基本上可以把它翻译作亚伯的亚伯，亚伯的亚伯，一切都是亚伯。你想是哪一本呢？可能你猜中了，传道书第一章第一节吧。哦，原来亚伯这个字呢 Hevel 是虚空的意思了。哎呦，可怜的亚伯啊，他生下来跟他的哥哥真比不上，哥哥在妈妈的眼目中啊是有价值的，可怜的亚伯呢是空空如也。 什么价值都没有，他只不过是小弟弟。然后我们见到亚伯是牧羊的，在古代的文化里面，牧羊人呢是居无定所，还没有安定下来，跟这个牧牛的人比较起来，还常常给人家欺负了，跟该隐的可以定居下来，在种地呢，真是有很大的分别哦。所以虽然说该隐是属那恶者的，但是呢，我们从创世纪里面第四章简单的记载呢，我们可以见到，其实从人的角度来看，该隐比亚伯的条件好多了。但是当有一天他们两个人都来向耶和华献祭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祭物，却看不中该隐和他的祭物。有些人在解释创世纪第四章这段话的时候，就以为亚伯因为是献羊群里面投生的，那么然后该隐呢是献土产，所以该隐的祭物呢比较不好，亚伯的祭物比较好，所以这亚伯呢就给神看中了。但是我们别搞错，圣经讲得十分的清楚，次序是什么？是神看中了亚伯，然后再说和他的祭物。分别不是在那个祭物，分别是在那个人。那为什么该隐是属那恶者的呢？为什么后来第十二节里面说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呢？为什么说该隐的行为是恶的，亚伯的行为是善的呢？那我们要记得这个评语呢是在该隐杀亚伯之前哦。那为什么该隐也献祭，亚伯也献祭，但是该隐献的算是恶的，亚伯献的算是善的呢？那我们要了解这件事情的话，我们都要从圣经还有别的地方关于这件事情的记载，那我们就明白它的意思了。要明白这件事情吗？我们需要翻到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里面，提到各个信心的伟人了。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就告诉我们，原来亚伯的献祭是因着信来献的，因为他是因着信来献，所以亚伯所献的祭就比该隐更美了。所以弟兄姐妹们，现在我们就了解为什么该隐的行为是恶的，亚伯的行为是善的。因为该隐是靠自己，亚伯呢是凭信心，这有个很大的分别哦。圣经给我们见到，原来属那恶者的记号是什么？是靠自己。其实这个就是撒旦的罪了，他要高抬自己嘛，也是给我们见到敌基督的问题了，也更是给我们见到是亚当跟夏娃的罪，他们想要做神，要自己来决定善恶，所以这是该隐犯了同样的错误。哦，但是该隐呢进一步了，他呢受不了善，他不喜欢说神拣选那个卑微的，因为愿意简单信靠他的人。该隐呢他要靠自己，一定要神来接纳他，但是我们怎么样做，靠着自己绝对是没办法到神这里去的吧。该隐呢不单在神责备他的时候没有悔改，他还更加发怒，结果呢就杀了他的兄弟了。弟兄姐妹们，这个是魔鬼的儿女的现象，面对真理的时候不肯谦卑下来，坚持自己的看法，结果怎么样？结果呢就竟然强权呢要夺理了，要把真理抹杀掉，要把代表真理的把它 杀掉，这个是爱的相反，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但是世上的人，这个世界因为拒绝了神了，所以这个世界呢，他会恨。如今这个世界是在慢着恨。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因为爱神，我们因为要行义，我们因为不要继续的犯罪，我们要按照神的律法来行，我们要显明神的种子种在我们里面。世人看见的时候会高兴吗？不会，因为他给这个光，给我们的光来照亮的时候，相形见拙，把自己的丑陋暴露出来的时候，竟然恼羞成怒了。所以世人呢，像是该隐那个样子，会恨我们，就像该隐杀了他的兄弟了，恨受不了那个善良的标准，在面对着真理的时候不肯谦卑下来，接受真理的批判，这个是表示这个人没有神那爱的生命在他里面。第十四节说，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能住在死中。这个世上的人都握在了恶者的手下，不由自已，只能恨，只能行那些发生死亡的那种的行为。弟兄姐妹们啊，我们却不是的，神的新生命已经进来了，我们呢就有了神的新生命，有新的本能了，我们可以自由的遵守神的律法。我们呢，那些对我们生命不好的事情，我们可以不做。那这个呢，是生命的力量了，可以超越我们周围的环境的。一个这样有这种超越生命的人，他呢，会爱弟兄的，他不会喜欢死亡的，他不会停留在死亡里面的。但是相反过来，如果一个人说他已经信了耶稣了，但是呢，他呢里面还有恨，那这样的话，他就仍然活在死亡里面。这样的人呢，他的生命不会带出生命的气息来，生活中呢还是死气沉沉的。今天有多少人可能信了主之后，他还有一些人不能原谅，不能赦免的，还是恨。亲爱的弟兄啊姐妹，你要晓得，这个只是拦阻你新生命的成长，这只是表明说你没有出死入生，你还活在死亡里面。活在死亡里面的人都是死亡的臭味，不能自由的飞翔，不能自由的活动，不能在神的爱中，神的自由的律法里面来奔跑。第十五节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是的，我们如果是爱一个人的话，我们如果真是有神的爱的话，我们不会去杀，我们不会夺取生命，我们会爱惜生命。属神的人他一定是热爱生命的，他呢不会杀人的。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特别是在登山宝训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恨弟兄的就是等于杀了人。因为我们杀人的那个观念是从我们的恨的念头里面出来的。弟兄姐妹们啊，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要活在神自由爱的生命里面吗？我们应该呢要把这个所有的恨都除去，求主用他自己的宝血把这一切的恨都除掉。很可惜，今天有好多人呢，或者是曾经被伤害过了， 他们被伤害过之后，他们整天呢就常做这个恨，那常做这个恨，伤害你的个人如今可能也不在你身旁，但是一辈子带着这个恨，其实是叫自己更加的痛苦，叫自己的生命更加的停留在死亡里面。我们不一定亲手的把我们所恨的人杀死，但是事实上在心里面已经把他杀死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记得，有哪一位是我们所恨的吗？他可能真正伤害过我们，你愿意这个时候把他交给主吗？说，主啊，求你用你的爱来充满我，让你自己无比的大爱融化我这个冰冷的心，把死亡除掉，那就帮助你可以把这个人就交给主。反过来的是为着他的生命来求恩典，因为神爱所有的人，他愿意万人都得救明白真道。所以我们应该要把这些的恨除去，我们不要效法该隐的模式。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分辨出属神的儿女跟魔鬼的儿女的分别是在什么地方。我们继续看第十六节，就告诉我们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是的，主耶稣为着我们这些该死的人，他把他的生命放下。不过我们要知道，他说他有权柄把他的命舍去，他有权柄把他命取回来，因为他是生命的主宰。一个有这样把握的人，他就敢去爱了。主耶稣有生命的权柄，所以他敢这样为我们舍命来爱我们。而这种有能力有权柄的爱呢，现在也给了我们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用这十六节结束我们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不是在恨中杀掉我们弟兄的命，而是反而要为我们的弟兄舍去我们这个败坏的生命，好叫我们从主耶稣那里领受那又新又活泼的新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神的儿女跟魔鬼的儿女的分别了。一个属神的儿女不像魔鬼的儿女这样，魔鬼的儿女呢是不会行义的，因为他不属于神。一个没有神生命的人，他也不知道怎么爱，对神这个爱的命令他不会有回应，他的一切的行动都是依靠自己，正像该隐这样，行了恶他还不晓得，并且妒忌行善的，竟然呢要消除生命。一个爱的人，他是热爱生命的，因为他热爱生命，所以他就不会恨了，这样他自己的生活就带着生命的气息，带着爱的力量。一个恨弟兄的人，事实上他已经呢是杀了人了。是的，我们呢有了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不单不会杀人，不会牺牲了弟兄的生命，我们要爱他，叫他可以活，我们还可以像主那个样子对着弟兄来舍命。求主帮助我们过一个爱的生活。